无祥，今生化为土木金石，刚才说过，所谓华表生金，华表生金跟这个黄头化石，按照讲义不是黄头化石，而是望夫成石，望夫成石这个典故啊，据说大陆武昌，武昌北边山上有一个，这个山上呢有一个，这个路边有一个人，这个是个石头，这个情况看起来跟人完全一样，全身都长满了那个青苔，头发都还看得出来，但是整个身体呀、都是长满青苔的，据说这是古代这个国家征用征兵的时候啊，把这个青年的丈夫把他征去当兵，他的妻子他的太太就是送他到这个山上，在这个山上最高的地点，然后他就是往那边后山要下山走到这个营地去，那个地方他不能去了，所以夫妇两个人在这个山顶上鉴别，那么鉴别之后啊，那么丈夫要去当兵，就往前面的下山的路在走，这个夫人就站在这个山岗上啊，路边站着看她的丈夫离开，因此这一站啊就变成石头了，就没有知觉了，变成一块石头，所以一直站到现在，到现在还是站在那边，这是根据执掌书他的释义里面的说明啊，是这样子，而里面还抄了一些后人所做的这个诗，他说这个望夫石的诗啊，有一首写说，一场青山变化身，唯然翘首望江滨，古来皆复皆消朽，独而不为残下尘，残水的残啊，残下尘，就说古来所有的皆复都已经死掉了，都朽灭掉了，只有你呀站在这里呀，不做这个黄泉之下的这个尘埃，那么有好几首，我想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与经文没有关系的，就不要说下去了，那么这个事情，据说还有人亲自去看过，那么这个望夫石是有这么一回事，发生的时间，这个书本里面都没有写，词典里面也有望夫石的那一条，他没有写这个时间什么时候发生，凭想象啊，如果真有其事的话，很可能就在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无道，把老百姓当奴隶，所有的青年争去做长城，赴边界去打仗，样样来，那么这个年轻人如果是被征召到前线去的话，这个事情很可能就在秦朝，那么这个女的站在哪里就变成石头啊，她是实在用心太过，那个时候精神转不过来，可能就变成无情之物，她这个奸淫的这个心地啊，由此变成跟石头一样的那么坚固，所以变成这个望夫石。这是在所有的中国历史典故上都有记载的事情，那么可见呢，有这个望夫石的实际的故事，我看历史我也找到一块石头，我把我看到的石头啊，我想也搬出来凑凑热闹，我发现的石头是什么呢，而且是黄的呢，黄石公，黄石公， 这个黄石公是出在哪里啊？楚汉争锋的初期，汉高祖刘邦帮刘邦打天下的这个军师张良，就是张良在年轻的时候啊碰到的事情。张良还在年轻的时候，有一天游到下邳的地方，下邳那个地方有个桥，他来到这个地方啊，看到一个老人啊坐在这个桥边，脚是伸到这个桥外去啊，他穿着鞋子，当然就是在桥外了啊，脚伸到桥外啊，哎，这个老人看到张良对面走着来啊，快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把脚一摇，脚一摇，那个鞋子就掉下去了，掉到桥下去了。那么因此他看到这个张良的这个年轻人来啊，来到他的面前，他说小子下去捡鞋子，毫不客气，好像叫他孙子一样啊。这个时候张良啊很气，拿起拳头很想打他，我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就叫我，我哪去捡你的鞋子啊，心里动这个念头，但是回头一想，不对，他年纪那么大了，这个老人最起码七八十岁以上，我怎么可以打他呀，我年轻，我做得到，我去捡应当做。所以他就摸摸的跑到桥下，到桥下把他这个老人的鞋子捡起来，捡起来啊，他就脚伸出来让他穿，张良乖乖的跪下来帮他穿鞋子，帮那个老人穿鞋子啊，刚刚穿好了，他伸出去又掉下去了啊，又掉下去了，他只好再下去捡起来再帮他穿。哎，这个老人看看这个年轻人啊还是不错的啊，因此要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孺子可教也啊，你这个小孩子啊可以教。那么这个老人已经往前走了，走了差不多十几步了，哎，这个张良呆在桥上，想想这个老人莫名其妙啊，说了这句话，那么这怎么用什么教我呢？孺子可教呀，他教我什么呢？他正在动念的时候，这个老人又回头又回来了，回来呀，就拿一本书给他，说：“小子，你把这本书好好的读，你把它读熟了，再过十年，为天下师，你就可以帮助人家成立这个很好的机会。”你将来如果要见我的话，再过13年，就10年他就可以出名了，再过3年，那么就是13年，你到了13年之后，你到北边蓟北的地方，蓟北有一个古城山，古城山山脚下有一块石头，黄色的，那块黄色的石头就是我，你到那个地方见我吧，就这样了。那么这个老人拿这个书本给张良，那么张良接过来也记上13年后要到蓟北的古城山下去找他，是个一块黄石头他记起来。那么然后啊把这本书好好的下功夫，是什么呢？是兵书啊，就是像孙子兵法之类的这一类兵书啊。他这个兵书就是所谓有名的这个六爻，他就认真的读，把他读得滚瓜烂熟，又把他思维研究。后来刘邦出来打天下跟这个楚霸王在争锋的时候，找到机会了，他就来见刘邦因此他所有的帮助啊言听计从，所以呢5年的时间，刘邦就把天下打下来了，只是刘邦把天下打下来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他想到已经13年，算到13年，已经13年了，他要去见见他的恩人，就是教他读书的这位老人。如果当时不是下心的去捡鞋子，就没有今天。假如不捡鞋子，不帮老人穿鞋子，更不会有今天。如果当时拳头打上去的话，情况不晓得怎么样他想到这个问题，因此他要去见这个他的老师了。 那么就到了蓟北的地方啊，找到那个古城山，哎，果然在山脚下呀，发现一块黄色的石头啊。这个黄色的石头大概没有多大了，如果太大，我想他也搬不动了啊。张良的力量并不大。那么这个他看到那一块黄石头，他就拜啊。他想到当时他讲的话，说黄石头就是他，他就把这一块黄石头就带回去。带回去也不曾发生什么变化，只有当时在桥上看到的情况之外，以后就没有了。就是把这个黄石头捡回去，他摆在他的房间里，摆在身边啊，想想看是不是还有特殊的表现，没有。一直到张良死了也没有啊。因此张良临死的时候交代说，你要把这块石头跟我埋在一起。所以张良死掉之后，这块黄石头就跟住张良埋在地下啊。这也是王石公啊，黄色的石头啊。所以后来他就在张良的传记里面就写作黄石公啊，因为他没有名字，不知道他什么名字，而说那一块黄石就是他。如果以这个故事来看，这个黄石很可能啊，就是这个黄石变出来的人来教这个张良啊，让他将来有个成就。这也是这个一块石头啊，它能变化，但是平常是没有表现啊，所以可见这也是一种无想的石头啊，形成这个样子啊。一般的注解也把这个印度外道修无想定也包含在里面啊，说外道啊，硬是把心理作用把它压下来，把心理的思想，把这个想硬压硬压，压到最后没有思想，跟石头一样。所以这个无想定如果修成就，升到世界间的无想天，这个无想天的时间呢，五百大劫，升到那边五百大劫，刚升到无想天前半劫，哎，慢慢慢慢使这个想消失，到了半大劫过了之后，完全进入无想的境界，那就是跟石头跟木头一样啊。那么到了499劫满了，到第五百阶，到了第五百阶的后半阶，慢慢他的思想又慢慢生出来了。到了五百大阶满了，他原来的思想整个出现了，又恢复原状，所以他又在轮回。所以外道无想定啊，纵然五百大阶无想，可是到了最后他还是会恢复他原来的想，那个心理作用还是会表现出来的。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把前面的那些无想为例，他们是不是完全成为无想啊？很可能他是暂时压住的，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思想还是要出现的啊。就像那个望夫成石，望他的夫君而变成一块石头，那块石头是原来人变的了，可是久了之后，等到这个女人的灵性恢复有想的时候，不过她那个石头的身体已经没有用了，不能用了，不能用，她那个灵魂精神必定要再去轮回，再去轮回，所以她不可能啊，就由此就变成无想，就变成一块石头，永久就这样磨灭，不会。一个人的灵性，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去压它，就是飞飞想天八万四千大劫，最后他还是要恢复他的思想。那么因此总然是像望夫石的情况变成石头，身体的有知的东西变成石头了，而他的灵性无知啊，那个不可琢磨的那个灵性，他毕竟等到过了一段时间精神恢复过来了，了悟知道这个世间法应当如此啊，那么不必这样勉强的待下去了，那么他必定要再转生，因为他原来的身体变成石头已经没有用啊， 因此他必定要转身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的灵性开发出来的时候还要继续轮回。这种你无论你这个无想多久啊、就是像飞飞想天的八万四千大天，最后想也是显出来，想显出来之后还是继续轮回啊、不可能完全无想。所以不要误会，以为啊、有时就会变成石头变成无想，不可能的，只是短时间而已。过了一段时间他这个身体不能用，他要转身到其他地方去，还要再去损他过去多生的业力啊，再去受生。所以众生轮回生死就是如此啊，无论你有想也好无想也好啊，不可能永久的如此，必定会啊继续轮回。所以如果你不学佛，没有机会了脱生死啊，经文后边都有详细说到的啊，也不可能有情变成无情永久如此啊，也不可能无情变成有情，也没有这个情况。等到后边呢、啊，五十印魔里面有说到啊、外道执着说是那些无情之物跟人一样会转生，这个错误的观念等到后边经文呢、啊、再来说明。这是第八无想的这一类众生，到这里说清楚了啊。接下去啊是第九非有色啊，前面四种是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后边还四种是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加一个非字。看着经文，有因世界相待轮回我于颠倒故，何何然成八万四千因依乱想，如是故由非有色相尘色劫难流转国土，诸水母等与霞为目，其类充塞。这是第九。因为众生在这世界当中，第八无赖耶识啊，各种种子都是具备。这个十二类身，每一个人的八十天中，这个种子都是完备的，都没有缺少的。现在我们转生为人，是人的种子体现型。就是过去生造了人的善因，这个因种成熟了转身做人，是现在的结果。可是我们八十田中这十二种的这个受生的类别，每一种啊这些种子我们都是充满的，八十田中里面都有的啊、如果碰到因缘了、啊、它都会生起现行啊、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是人，人是永久是人，不一定哦。假如造了罪业会堕落的啊，人生在地狱恶鬼畜生那是很常见的事情啊，一是人生万劫难啊。因为这个世界上相待轮回，待是对待啊，有对待的轮回相，我们众生轮回三界都是有对待的，有跟无，好跟坏，善跟恶，是跟非，都是相对的，这是相待的轮转性。众生有这个轮回性的缘故，所以里面也具备这个伪颠倒，伪虚伪不实在。你看看我们这世界哪一个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真的。有人问我，你那边有传真机吗？我说我只有传假，没有传真。为什么这个世界就假，只有假的啊？哪里有真的？我一大师说。一日能卖千单假，千日难卖一单真啊！一天可以卖一千单的假的去卖出去，可是一千日买啊也买不到一单真的啊！世间法本来都是假的嘛，哪里有真的？所以我没有传真，不要问我有没有传真啊，因为我只有传假啊，这个世间只有假的，不会有真的啊。所以这是相待的轮回性啊，这是虚伪的颠倒。众生有这种虚伪颠倒，我们没有证到真如自性之前，所有一切都是虚伪，都是虚伪啊。这个虚伪都是颠倒，因为众生颠倒所以虚伪。假如不是颠倒怎么会虚伪啊？诸佛就是正见知， 我们就叫做性颠倒。我们在第二卷里面十番显见里面曾说过了，所以我们这个颠倒性的缘故啊，这是迷惑，火候燃成八万四千阴翼乱翔，由这个虚伪的对待颠倒，由此活跟世间法染污而成，染被染污，众生就被这个假法所染污，那么所以成立八万四千的阴翼乱想，因此互相为一，你看这个人字就是一啊，人是这样写的，它不是竖的，是这样写的，人就是两个互相依靠，互相依靠，它不能独立啊，人自己能够独立吗？谁敢在门口挂一个万事不求人？谁敢写这个话？万事不求人，我样样自己做，万事不求人，你吃饭自己种田，穿衣服自己织布，住房子自己做泥水木匠，能够样样都做到吗？不可能啊，不可能万事不求人，所以样样都是互相唯一，互相唯一，这是众生的无量劫来的乱想的颠倒，多到八万四千都是有染污的，染污啊，好像衣服被这个黑色所染了，洗不干净的，众生无量劫来就是如此，这是业造业，如是像这样的造业啊，起或造业的缘故，故有就有因有果，结成果报，非有色相，尘色界难，流转过途，这是果报。非有色，看起来好像有色，而实际上是无色，所以叫做非有色相。这种的现象，成就他的假设的劫难的印肉，那么流转在这个世间上，他有这个身体流转过途，这是什么东西呢？举个例子说，就像水母等这等于其他跟水母相同的这一类的动物，水母是以虾为目，虾就是这个水里的这个虾子啊，要用虾来做它的眼睛，它自己没有眼睛，就用虾做它的眼睛，这样互相依靠，虾靠它，水母靠虾，那么这种的动物的生活在这个三界内处处这个国土里面都是充遍，其类充色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说已经满满，只是说每一个地方它都可以成立这种的这个身体，水母，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水母，水母这种东西的动物啊，它的身体很脆弱，它的身体是靠这个水沫，水的泡沫组织成就的，所以它的身体啊好像豆粉，豆子磨成的粉，好像豆粉呢，混合起来慢慢组织成为一个身体，这个就好像一块这个棉花布一样，那么小的就是好像一个杯子那么小，慢慢会长大，最大的有像伞那么大，伞打开那么大，这种动物啊，书本上说是以虾为目，原因是它这个水母的身体呀，它有很多那个小小的小管子，好像这个鼻毛大一点的，就在它这个下面垂下去很多啊，而它会流出这个液体，虾是受用它的液体，接它的液体，那么因此这个虾就藏在水母下面，水母啊好像一个盘子啊，好像一个这个装菜的盘子翻过来一样啊，那么下面它有很多这个长出这一条一条的丝丝啊，那么它没有眼睛啊，它是把水墨啊那些杂物啊来当作它的受用，那么因此虾这一类动物它就是藏在这个水母下这个底下藏在水母底下做什么呢？ 接受他的那个流出的液体呀、啊、来做受用，所以因此霞都在这个水母的身体下面啊、所以因此啊会有这种情况。我没有看过这种东西，在报纸上曾看过啊，说台东那边靠海的地方有一个什么溪，那个溪靠海的边啊，那个地方会有水母啊，说是这个水母伸出来的那个小条条的线一样的那个东西啊，会有一点毒汁，如果身体碰到它会痒会痛啊，那么就是因为它这个有这个毒汁在那边，如果碰到人身的话会受到这种的感受啊，这个敏感的人都会受到这种痛苦。那么因此它那个地方就被叫做水母丁啊，这是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的啊，而是民国84年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水母丁，那个水母丁的地方他写出来的这个人是住在广这个台东的那个溪边，说他小的时候经常在这条溪上在哪里玩，有很多水母还有小水母啊，那么身体碰到他会受伤如何如何啊，那么他到外地去过了几十年回去了，说那个溪啊看不到水母了，为什么？因为上面的这个水源的物种啊，种种的恶化，还有农民的农药，结果啊都把这些水母种都整个都死绝了，所以他回去看不到那个水母。那么因此他写了这一篇文章啊，说当时他小的时候在这个水母出现的地方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么可见台湾周围都是海，应当都会有水母，只是恐怕分量不会多啊。那么这个台中那个地方有水母，这是民国84年一个人写的文章，说他在小的时候，那总是在30年前啊发生的事情。还有啊，在中华日报里面有一篇文章啊，那是民国82年的啊。那么这个中华日报里面有一篇文章，它的大题目叫做拜动物为师，拜动物为师，他说我们人呢、啊、有许多地方不如啊，不如动物啊，动物有许多值得我们学的，所以他这个大题目叫做拜动物为师。他这个拜动物为师的这个题目上也写了一篇与水母有关的这个事情啊，他的题目就叫做水母群居啊，三代同堂。他选目水母三代同堂，这是水母这种动物啊，很特殊的。这个老大的水母生到第二代的水母啊，这个第二代水母就在这老大的身边周围绕在周围，慢慢这个第二代又生第三代，这个第三代的水母啊又绕在第二代的身边。他说这个水母这种的动物啊非常特色，这三代同堂啊，那这个三代同堂啊，第三代的小水母又围到第二代的水母之边啊。他说这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发现这种情况，那个地方是水母出入的地方，而且很多啊，差不多都是三代水母同堂，他说看起来非常壮观啊。那么拿这个话来说，说我们人呐、啊、不如水母。水母尚且能够三代同堂，我们人呐、啊，两代就很难同堂了。各位看看，两代要同堂的就很不容易了啊。我听说，我没去过，我不知道。不过我听说，耳朵听到的，听说新加坡的政府啊，他如果是建这个三楼，一楼住一家，三楼的话。如果是买三楼的要孙子才可以买三楼，这个做父亲母亲的买二楼，做祖父的买一楼。老人嘛，祖父买一楼用意在哪里啊？因为他在一楼啊进出比较方便，不必爬楼梯 用这种方式来鼓励人三代同堂。新加坡可以这样做，台湾我就蛮不赞扬了。那么有许多啊，父母啊，培养他的儿女，等到他长大了啊，买房子给他，他暂时住下来，还要问他父母要房租要他父母拿房租所以这说明人不如水母的地方实在太多。他这一篇，我看报纸不是要看那些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尽是找这些东西。你看我84年、82年看的这个有关水母的文章，我剪下来到今天还有用。我看报纸我是看有历史、有作用，还有对我们人类有启发的，我们把它保留下来有用。那些乱七八糟的看它做什么？那个用不用看。所以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了。我的看法，我看报纸我只是看这些东西。往往有很多资料拿留下来啊，我在讲经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那么因此之故，如果是研究哪一门，就专做哪一门的这个注意。就是从这个地方好好的下功夫，凡是有相应的都把它留下来，到了时候就会有用。那么无论哪一门学问、哪一门工作都是一样，与它有关系的有用的资料它都要把它保留下来，保留下来啊，到了时候就有用。这是有关水母，因为水母我们没有机会去看，我不曾看过。因为我从来就是怕水呀，没有去玩水过，有水的地方我都不想去。我去日月潭呐，坐在船里我就一直在烦，万一这个船翻了怎么办啊？老是动这个念头。为什么？因为我13岁吃过水呀，差一点点把老命丢掉。我从前曾讲那个歌藤啊。那我13岁的时候，夏天天气很热，跟一些小孩子到这个鱼池啊、鱼塘啊去玩，水都是黄黄的，看不到底。他们会游泳的都在游泳快乐，我不会游泳啊，不会游泳怎么办呢？天气热得不得了，他们游得很好玩，他们又在笑我不会游。那么因此热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在进水的地方，想这个浅浅的地方试试看嘛。一步一步踩，踩到2-3步，没有想到那个水黄色看不到底，这个泥巴都是软的，一踩一踩下去啊，整个人掉下去，掉下去胡乱抓，掉下去抓什么呢？如果没有抓到一个个藤的话，那个时候就没有命了，转身恐怕也60岁了。那一次的受水之惊啊，好怕。我好几年做梦害怕，做梦还掉到水里。那么这个抓到一个什么，就是那个葛藤，山上的这个藤蔓因为这个靠边就是靠山上生下来的这个藤蔓，我抓到那个藤蔓了，慢慢才爬起来，否则就没有命了。而且在那个地方被淹死还没有人知道，因为游的人都游到对面去了，他都没有看到我在玩万一如果是在那个地方没有爬起来的话，都不会有人知道所以当时啊，我很感谢那个葛藤，而且看到那一条比较粗的像手指那么大的葛藤啊，我拉起来看看，发现它是刚刚从这个树上掉下来没有多久，可能有人工作就碰到它，它把它一刀把这个树砍下去，那么藤就掉在这个水池里面。假如不是那个藤，那我就没有命。所以我当时玩了这个水，被水下了这一套之后，从此我就怕水。我看到水我就害怕，我不愿意去有水的地方所以因此之故，究竟水母长在什么样子，我没有机会看。所以啊，读万卷书要走万里路，万里路是什么呢？经验。要去实习，要去找实地经验。 否则的话读史书读的再多不到得不到真实的受用啊。这是第九第十啊时间没到我们念一念文字好了啊。第十就是非无色前面是有非有色，这里第十是非无色。有因世界相应轮回性颠倒故，合合铸成八万四千浮躁乱想，由是故有非无色相，无色劫难流转国土，驻足压生其锐冲塞。这是非无色，非无色的文字啊，我们留下次再讲了啊，下课。